谢谢你，谢你拣选我们可以在宣教的道路上一起来前行，谢谢你引导我们可以进入到你真理之中，并且来传扬你的真理，谢谢你让这些不配的人可以站立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谢谢你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带着心灵和诚实，也带着我们生活的重担，主啊，因为你爱我们，你愿意你的儿女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来赞美你，愿你的儿女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倾心吐意，你愿你的儿女们将我们的软弱向你来述说，因为你爱我们，主啊，你要装备我们进入你真理之中，引导我们走出我们的脚步，主啊，我们谢谢你使用丰收华夏基督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们要把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我们要你的福音传到每一个渴慕真理的人的心中，让我们主啊成为福音的使者，像使徒保罗一样，无论走到哪里，有多少的艰难，多少的逼迫，不管是鞭打主啊还是深水，主啊有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没有惧怕，主耶稣，我们也求你来祝福全世界的每一个宣教的事，宣教的同工，无论他们走到哪里，你都伴随他们，让他们看到你钉痕的手为我们流的宝血，他们就充满信心走出去，无论在亚洲、欧洲、美洲还是非洲，他们来传扬耶稣基督的好消息，无论前面有多少的逼迫，我们也没有惧怕，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会安慰我们，我们也看到你把安德鲁牧师从土耳其带回美国，主要是你的恩典伴随了他在苦难中安慰他，让他在美国有很好的休息，可以重新得力为你收割庄稼，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祝福国内的艰难中的教会，祝福国内那些在逼迫中站立的牧者，主啊，我们虽然不在其中，我们愿意和他们一同站立，主啊，用祷告来托住他们，让他们可以为真理去征战，谢谢你，哈利路亚，也把我们的教会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祝福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的工作、家庭和儿女，让我们所做的都有你的恩典伴随，因为你的恩典永远的够我们用，我们也把我们心里的重担交托给你，求你宝血来涂抹来遮盖我们，因为你的宝血永远的有功效，医治我们身体一切的软弱和疾病，在基督里边我们要被建造成为平安的、健康的、喜乐的上帝的儿女，我们也为我们英文堂的 Pastor John 来献上感恩，主啊，求你宝血来遮盖他，他上礼拜做了肠胃镜发现有问题，正在做这个切片的研究，主耶稣，求你来宝血来遮盖他，我们要宣告切片出来的结果是好的，哈利路亚，因为耶稣爱他必然拯救他，赞美你，除掉一切的忧虑和重担，让我们全然的交托耶和华拉法的神必然医治我们每一位软弱的肢体，我们也把琳达姐妹，把天宁姐妹我们继续交给你，琳达已经化疗到第八期，她充满了喜乐，今天她来到你的面前，就在我们中间，主啊，就像她所说的那一切的话语你都听到，你就加倍的赏赐她、医治她，让所有的癌细胞完整的离开她，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我们也为每一个软弱的肢体献上感恩，有你做我们的磐石山寨，有你做我们的盾牌和力量，有你做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就没有惧怕，哈利路亚，谢谢你，愿你在敬拜中掌权得一切的荣耀，愿你仍在敬拜中经历你的同在，经历你的医治，经历你的安慰，经历你的恩典，感谢你把荣耀送来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哈利路亚，荣耀归给耶稣基督，谢谢敬拜团，请坐。刚才我给琳达祷告的时候，我就特别感恩啊！前几天我去她家了啊，去她家去看琳达。琳达的丈夫王悦，我们的大画家，就会做一种饭，就会擀面条啊，请我们吃打卤面。哇，那个是真的，那卤里边很多的东西，我都数不清有几十种的东西，非常的好吃。然后在吃饭祷告完了，琳达就讲一句话，说牧师啊，我跟你说啊。我化疗第八期，哎，林登起立一下，让我们看一下回不回第八期的化疗的人。我看我们这些姐妹，请坐，请坐。他说我化疗八期的化疗，八期的化疗对我来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当时我就真的是很 shock， 我就看着他，化疗会很快乐吗？他说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光，除了有点身体的痛苦之外，我的家庭，我的生命，我的里边的喜乐，我跟主的关系完全的改变。你们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看来环境不能够使一个人被打倒，里边的信心可以胜过环境。你们，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当我们经历患难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主的宝贵。可能我们有经过患难，我们觉得主跟我们的关系就是若远若近啊。可是当我们经历患难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离不开主耶稣基督。你们，只有他的话语才能带来安慰，只有他的话语才给我们生命的力量，只有他的话语引导我们可以走过人生的艰难，一步又一步的艰难。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一生一帆的风顺，我们有一天也许会遇到灾难，就像约伯有一天突然间全部的财产都没有了，全部的儿女都死光了，他那一天该怎么办呢？他会抱怨上帝吗？我们很多人当我们遇到难处，我们就会抱怨上帝，对不对？上帝啊，你为什么让这种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潜台词就是说应该发生在别人的身上。上帝啊，为什么让我经历这样的患难，我承受不了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当一个人进入患难的时候啊，他的承受，对苦难的承受能力是无限的，因为有上帝的同在。如果没有上帝同在，我们很快就被苦难打垮，对不对？可是有上帝同在，我们就没有惧怕。感谢主，感谢主。那昨天啊，我去阿基迪亚讲道，昨天感谢主，我们下了一场大大雨啊，洛杉矶就是盼着下大雨。一下大雨，我发现洛杉矶的人心情都不一样，那心情就像雨后的那个天气那样蓝，对不对？所以很感谢主，所以这场大雨给我们带来了喜乐啊，带来了喜乐。同时我们看到，虽然雨很大，当然没有影响到弟兄姊妹的聚会。我们昨天我们阿基迪亚的人数是超了指标的多，所以感谢主。上帝看到说神的话语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我们就感恩。那么昨天还发现一件更大的事情，我们知道有一个美国的牧师叫安德鲁啊布伦森，他在土耳其被释放了。释放了一个普通的牧师，当他被释放的时候，一个国家为了一个牧师竟然与自己的盟友翻脸来惩罚这个盟友，他因为他把一个不该关的牧师关到监狱里边去关到监狱里边去。所以美国的总统要求土耳其释放这位安德鲁布伦森。听的发生什么事情啊？他被释放的时候，他被美国的军用飞机接回了美国，直接就从机场进入到白宫啊，不是美国总统接见他，是他接见美国的总统。看到没有？我有很多的思考，对这个国家，当他在为美国总统祷告的时候啊，你知道，你看安德鲁见到了美国的总统，他感谢了美国的总统和美国的国民来支持他，但是他立刻就伸出手来，把手按在川普的头上。你敢吗？对不对？你敢把手按在希特勒的头上吗？不敢吧？这就是美国。那位总统就那位我们很不喜欢的总统，很骄傲的总统，说话很大声不动脑子的总统，竟然把头低下来，这样子安静地被他祷告。我们知道祝福都是长辈给小辈的，对不对？都是一个地位尊贵的人给一个地位卑贱的人的。可是在这个国家，我们发现一个很普通的牧师，因为他奉上帝的名，他要为着总统祷告的时候，这个总统必须谦卑地低下头来，因为那个时候那个牧师是代表上帝对总统说话。你们一个尊重传道人、尊重基督徒的国家是蒙福的，一个把传道人和基督徒关到监狱里边、赶出教堂的国家是有祸的，是有祸的。所以我就想，安德鲁给总统祷告，他说了些什么呢？ 那要我说我一定说总统啊，求你不要跟中国搞得那么紧张，我特别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越来越正常越来越好，因为我是中国人，我也是美国人，我是一个双重的身份，但是我更记住我一个特别的身份，我的身份是天国的公民。很多人有人让我介绍我自己，我都不好介绍，我是美国公民，我拿美国的 passport， 可是我又是生在中国，我又爱这个国家，那我又很矛盾。当中美发生矛盾的时候，我心里是非常难过的，我会为我的国家祷告。为我哪国家呢？两个都是我的国家，一个是我的民族，一个是我居住的国家。那后来我就只能想到说，圣经有句话说，我们是天国的公民，你们，我们有天国的 passport， 有天国的 passport 举手，这个比美国的 passport 重要多了，对不对？美国的 passport 有天会作废的，当你一开始世界，这个 passport 就作废了，但天国的 passport 是你进入到永恒之中的通行证，你们，哈利路亚。那我就查了这个牧师给总统祷告说什么，我终于查到了啊！我读一遍，他是这样说的，眼睛有点花了。他按照川普的手，他没有说总统，没有，他说神啊，我请你以圣灵浇灌他，给他属天的智慧，来完成你给这个国家一切的旨意。说神啊，我祷告请求您给他领导这个国家行公义的智慧，我请求您给他坚守忍耐和勇气来捍卫真理，我请求您保护他免受要摧毁他的敌人的缠棒，我请求您把他塑造成为对这个国家的巨大的祝福。那后边我就好像还有一点，他这个就没有接全，但是我发现哇，这个安德鲁带有上帝的权柄，你们，哈利路亚。我也请求我们中国的牧师为我们的中国来祷告，为中国来祝福，让化苦难为祝福，你们，所以化咒诅为祝福。所以如果有一天中国的监狱里不再有牧师，不再有基督徒为了信仰和言论的原因，这个国家就是蒙福的开始，你们，哈利路亚，感谢主。那好像今天讲这个前言跟我们的讲题不太关系大，关系不太大，但是因为是昨天巨大的撞击对我，所以我就讲了几句。那我们看到今天牧师讲到已经讲到了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我们上礼拜讲到第十七章，讲到第十七章我们讲到保罗在亚略巴谷啊，保罗在亚略巴谷，这个和雅典的亚略巴谷的和希腊文化的交锋。在这个交锋中，我们看到两希文化，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在一个时间，在希腊的最高的殿堂，文化的殿堂叫亚略巴谷交锋。那个时候交锋的时候，希腊人认为保罗所讲的道是搅乱天下的，但是是新道，搅乱天下的新道，对不对？希腊人说你讲的道是个搅乱天下的新道。保罗的切入点就是说，你们希腊人这么有文化，这么有文化的希腊人却迷信鬼神，遍地都是神庙，遍地都是偶像，这好像很矛盾，好像一个有文化的人，过去我们中国人有文化的人都，孔子说敬鬼神而怎么样远之，敬他但是不要靠得太近啊，敬鬼神而远之，好像有文化的人不承认有鬼，更不承认有神。可是希腊很特别，这个希腊是世界文化发源的地方啊，希腊产生了最著名的思想家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腊也产生了最著名的建筑师，世界产生了希腊产生了世界最著名的法律和文化。 所有的一切都从希腊出来的，可是希腊也却产生了最著名的一些神，假神。所以希腊的神话里边有所有的神，宙斯啊， 普罗米修斯啊，很多很多，包括拿德米啊，很多的神。保罗就切入，他们拜了一个神叫做卫士之神。希腊人很聪明啊，他说我拜着这么多神，可能还有我不知道的神，也许有更大的能力，所以我们就要塑一个坛，建一个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然后就去拜他。那么保罗就从卫士之神切入，告诉他们说卫士之神就是耶稣基督。那位卫士之神就是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那个卫神之神知道你所活的年岁和居住的疆界，这个卫士之神知道你的未来，他爱你，希望你悔改能够归向他。所以保罗在亚略巴谷只有5分钟的时间清楚地讲明了福音的核心内容。也就在这个时候，那么有人信了主，有3种选择嘛，一种是讥笑保罗，说我再听你说吧，你这不过是说个新闻而已啊，一种讥笑保罗，还有一种人呢，就说死里复活怎么可能，对不对？人死了怎么还能复活？那很就像我们很多无神论者也是这样的，不相信耶稣基督可以从死里复活。那么还有一种人就是选择了信耶稣，这个就是他们犹太人的那个亚略巴谷的官丢尼修，后来他信了主，这个官是个有文化的官。后来他信了主耶稣，后来他成为了亚略巴谷希腊的雅典的第一任的基督教的主教，他写了很多的书，有丢尼修文集，后来称为亚略巴谷文集，在整个的希腊历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那么保罗，我们看到到第18章的时候，保罗就离开了雅典，去了哪里呢？我们看一段经文，保罗从第18章第一节开始。从第一节往回来，经文走快了，请回来，谢谢。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了哪里啊？格林多。格林多，这个著名的格林多。格林多为什么著名呢？格林多因为什么出名？弟兄姊妹告诉我，因为保罗出名嘛。保罗写了格林多前书，还写了格林多后书。如果保罗如果不写这两卷书，格林多在世界历史上根本就默默无闻，是因为保罗写了格林多前后书，格林多成为世界著名的城市，对不对？这位伟大的使徒走到哪里，哪里就有名了。看到，不是因为那个地方是保罗出名，是因为保罗是那个地方出名，对不对？你看到，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格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丢，然后呢，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也因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时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边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这两种人保罗都劝化他们。我们看到，这事以后就是保罗在雅典的辩论之后，保罗就离开了雅典，来到一个新的城市叫格林多。那么路加在这里记载着保罗在格林多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叫亚波罗，叫亚居拉。亚居拉，那么亚居拉和百基拉这两个人在圣经中有6次出现。这6次出现呢，百基拉在前边有4次，亚居拉有2次，谁是丈夫啊？亚居拉，我们刚才读到了，所以很多人搞不清他俩谁是丈夫，有的以为百基拉多了，那百基拉就是丈夫啊，亚居拉少，那好像这对夫妻妻子比丈夫好像还重要，在圣经中的记载，对不对？因为保罗后来就成为百基拉，问百基拉和亚居拉的安，都是这样子的。那我们看到这个亚居拉和百基拉这对夫妻是在哥林多的犹太人，哥林多犹太人不多，他是圣经说他是被格老丢下令驱逐的犹太人， 所以他们来到了哥林多。格老迪欧就是罗马的皇帝，因为他讨厌基督徒，由此也讨厌犹太人，所以他就把犹太人从罗马驱逐出去，不让他们住在罗马这个城市。所以雅居拉和百居拉原来在罗马，就来到了哥林多啊，来到了哥林多。哥林多是在意大利半岛的希腊半岛的一个地方啊，哥林多属于雅该亚省，是属于啊罗马的行政区雅该亚这个省，雅该亚。那么我们知道以弗所是亚细亚省，这两个省有两个著名的城市。哥林多当时也是一个很著名的商业的中心啊，以商业的中心，所以保罗在那里一到一个新的地方宣教。他保罗的策略我讲过，他首先找什么呢？他就首先找犹太人的教堂，因为保罗很了解犹太人的文化。他到教堂，教堂就会让他会堂就会让他讲道。他一讲到前面讲的都是犹太人的历史啊，犹太人的文化呀，哎，大家听着没有问题。但最后他一定结尾在耶稣基督身上，这个犹太人就有问题了。犹太人不相信耶稣就是基督，所以犹太人就开始逼迫他。所以他每次，但是也有人听他的啊，就是搅乱新道，搅乱天下的新道嘛，就是听他的。所以保罗就来到了哥林多。他来到了哥林多，他没有找到会堂，他却找到了一个犹太人，这个犹太人叫啊雅居拉，雅居拉，还有他的妻子百居拉。他找到他，他发现他们俩是同行。什么同行呢？保罗是会支帐篷，那个雅居拉和百居拉的工作呢是干什么的？就是支帐篷的。那个时候的帐篷是用皮做的，是皮做，非常昂贵。那时候的帐篷就相当于一个高级的别墅，你知道吗？这个帐篷呢，做帐篷的人就像现在的高级的建筑师一样。所以保罗找到了他们，哎，发现他们也会支帐篷。大家说，哎，保罗也会支帐篷吗？保罗是的，保罗一生都是以支帐篷来供养自己的生活，来传福音。哎，保罗当然教会也对他也有些奉献，但刚开始连教会都没有，怎么能奉献呢？所以保罗就用支帐篷，就像我们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边工作一边服侍主，我们就管他们叫支帐篷的人。那所以保罗就支帐篷。那为什么保罗那么有学问的，成生在大树这个大学城的一个人，还会支帐篷呢？因为他是犹太人。犹太人的孩子从13岁到30岁之间，他必须学会一个技能。这个技能不管你做什么，你都要学会一个技能。所以犹太的拉比常常的提醒以色列人说，若不教你儿子学习一门技艺，你就是教你儿子去偷窃。那这个就清楚了啊，因为他没有生活的能力，他就是去偷窃了。所以又说，男人有一技之长，等于你的葡萄园有了围墙。你看这个犹太人很有智慧啊，你要读箴言啊，你要是不懂得教育儿女吗，好好的读圣经里的箴言，你就知道怎么去教育你的儿女。犹太人在教导儿女上是全世界最智慧的人。所以你看犹太人的孩子是不是不一样，对吧？从小他们工作觉得很正常，13、14岁就开始工作很正常。我们今天很多的人都30岁都不知道怎么工作，觉得工作不正常。我们这管这种人叫什么？啃老族。那能啃多久呢？能啃多久啃多久，能啃多少啃多少，反正自己没有一技之长。那啃完老人以后怎么办？就像犹太人说，那就是偷窃，去偷窃，对不对？当然不偷窃不一定指你是偷东西啊，你去赚便宜也是偷窃，去赌博想赢别人钱也是偷窃。所以很多的偷窃就在这里产生的。所以犹太人告诉，不管你做什么，从13岁开始你一定学习一个工作的技能啊，工作的技能。我从小我爸就让我跟我的哥哥做俩选择。我爸有天下班回来，拿一个斧子，拿一个大铲，你知道什么大铲吗？就是砌墙的大铲，先让我哥选择，说你们两个每人学一样，哎，就是建筑有关系的了，一个是木匠，一个是瓦工，你学哪样？我哥一下就把斧子先拿走了，那剩我什么事儿了？我就大铲呗，对不对？所以我就喜欢砌墙，你看我就喜欢装修。 你知道这个房子我就懂，我一看我就是该哪儿装修。我从小我爹就教我技能，就砌墙的技能，你知道吗？而且我后来我到下乡的时候，我每次我们出去砌墙，我都是守那个角那个工人，你知道吗？那个角的工人是非常有技术的，因为那个角有一条线非常的直，所以叫把大角的工人，那挺了不得的。那我爸就教我这个砌墙，所以我如果不信主啊，我来到美国一定是个建筑师，你知道吗？我就砌墙去了，盖房子去了。我最喜欢就是盖房子，因为从小我爸爸就教我们哥两个，一个是木匠，一个是瓦工，对不对？所以你看犹太人就会教孩子这样子。那保罗从小不仅读书，保罗也学会了一个谋生的技能，就是支帐篷，因为当时很多人是住在帐篷里边啊，住在帐篷里边，所以这是犹太人的特点。当他遇到了这个雅居拉百居拉的时候，他看到这对夫妻非常的爱主啊，非常的爱主，因为他们同心同德的一同行走天路，他们在保罗的传道事上给了很多的帮助，给了很多的帮助。我们从圣经看到很多的记载，所以保罗那个时候跟他们同住在一起，一同来传扬福音，相应雅居拉和百基拉他们夫妻一同来帮助保罗建造教会，牧养群羊。所以你看一个教会的牧师忙不过来呀，他就需要很多的家庭夫妻一同来摆上来服侍，嗯，所以我向我们教会很多的家庭在我们中间，他们做了很美的榜样，对不对？我们想到清新啊，这个 David 啊，清新今天不在，出去度假去了啊。我在那个脸书上看到，出去度假，吃的不错啊、嗯。然后呢，去休息一下。David 现在给我们录像，你看 David。这个我们每个礼拜天我们牧师的讲道都是我们的 David 弟兄，我们教会的叫什么雅居拉在给我们录像，然后把它放到网上去，让全世界能看到这个我们教会的主日的讲道，忠心的服侍。那有的时候也许我们名字叫习惯了，我们就把姐妹摆在前面，也很正常啊。我们叫清新啊 David 啊 Rose 啊 Jack 啊，我们好像都习惯于这样叫，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夫妻一同来服侍主是很美的事情。像母堂我常常叫少兰啊、君达呀、这个雪梅啊、赵海啊，我就常常的就把姐妹放在前面，因为那个姐妹非常的爱主，愿意服侍。可是这个弟兄呢就特别的支持姐妹的服侍，和姐妹一同服侍，所以他们做了很好的榜样。像以弗所书说，他们二人的角色是平等的，所以做妻子的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可是做丈夫的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那这个关系，然后圣经有一句话叫彼此顺服，彼此顺服，不要说做丈夫一定说哎，我是丈夫，你妻子一定要顺服我，这个是说不通的。为什么说不通呢？那个你要求顺服那个人他就不同意这样说，对吧？他就说那你要先爱我，我就顺服你，那个时候你先顺服我就爱你。我们都会把每个自己的角色强调前面去。我有一个朋友是个牧师啊，很有意思，妻子比他先信主，妻子比他先传道，妻子都做了传道人了，他还没信主呢。后来他信了主了，然后呢这个也进神学院了。当他进神学院的时候，妻子已经做了教会的传道人了，那毕业了在一起了，在一起服侍一个教会。那这里边就来了，你很多妻子就说哎呀，你这个你刚刚进入合场，很多事你还不懂，你要跟我学。那他说不行，那我是丈夫，你得听我的。所以这里边就经常的分歧。有一次因为一件小事两人分歧多大你知道吗？因为说报税，报税的时候要寄这个税单了，填好了这个税单呢要给政府寄去，然后呢这个妻子就认为应该用浆糊给他贴上，给那个信封，那干净嘛。丈夫说这个不行，这浆糊容易松，应该要 tape 那结实，咔一摁，对吧？你看这个弟兄和姐妹做事的风格是不一样的。那这个两个人就因为这个浆糊和 tape 就吵起来了，对吧？你觉得这是真理吗？肯定不是真理。但是丈夫说那你这个不结实，你寄到一半的散了丢了怎么办呢？对不对啊？这个担心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那妻子说你那个 tape 弄得对人家国税局不尊重，对工作人员，人多难拆啊，对不对？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啊。所以两个人都有道理，就各不相让。他说浆糊，他 tape 浆糊 tape 弄得晚饭谁都不做了，晚饭是吃浆糊呢还是吃 tape 呢？反正没什么吃的了。 后来这个妻子呢就想到了圣经的话，圣经说妻子顺服丈夫，凡事顺服。他上英文看凡事是什么意思，他一查凡事什么意思，查查everything， 所有的事情都要顺服，那就是浆糊要顺服 tape。 这蛮难的，所以他就说好，我今天就顺服你了，就是 tape 好了，有什么关系，有什么了不起。然后就很生气就走了，说了一句话，哎呀，过一会儿他先生敲门说出来吃饭吗，哎，他说还有饭吃啊，刚才炒成那个样子，一打开看一桌饭，哇，尤其是饺子，原来他是喜欢吃炸饺子，丈夫怕他这个不健康就不给他吃炸饺子，那那一天因为他顺服给他炸了饺子。所以你看到说这个夫妻关系，这个里边说谁在前面重要吗，我觉得不重要啊，不重要，重要是你们能够一同来服侍主，这个很重要。所以保罗看到了这个他们夫妻的美好的见证，就和他们一同同工。他们一同同工多长时间呢？他们最多的一次的同工是一年零六个月啊。保罗在哥林多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就是一年半的时间，是最长的一个时间保罗在一个地方居住，这属于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那个时间之内，是在第二次宣教。所以当他离开以弗所的时候，第二次宣教就结束了。后来我们再讲《使徒行传》，就是保罗的第三次宣教，第三次宣教。所以看到他们在哥林多的时候，是他在那里相遇亚居拉和百基拉，认识了保罗，也是保罗最蒙照顾的一个时间。这对夫妻对保罗不仅生活上照顾，也在工作上一同同工。我相信保罗也用一年半的时间对这对夫妻做了什么呢？做了门徒训练，一对一的门徒训练。所以我们现在教会不在做门徒训练吗？门徒训练怎么做呢？就是有一个同工来陪伴你很长的时间。我相信如果我们教会有同工们都被一个组长或者教会的长职牧者陪伴一年半的时间在一起读经，你会怎么样，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做的门徒训练强调的是小组里的小组，每一个人都要进入到小组，而且每个人要进入到小组里的小小组，每个人应该在小小组里边慢慢的来担任一些负责的同工，可以带一个不信主的人或者带一个刚信主的人。如果一个人来到教会，今天我们一打开门，很多弟兄姊妹来到我们教会，我们就应该有同工去过去帮助他，说我愿意做你的保罗啊，如果一对夫妻来，那你们愿意做亚居拉和百基拉，我们就一同来了解圣经，认识圣经。一年半的时间，你想保罗是上过三重天，从神那里领受过启示的人，对不对？保罗是可以完全的诠释耶稣基督所讲的一切的话，保罗把耶稣基督所教导的把它系统化，通过他的加拉太书、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一系列的书信，把耶稣基督的教导把它系统化。所以西方世界认为保罗是基督教的创始人之一，因为保罗真正的把耶稣基督的教导把它系统了，能够启示出来。那么这样一个伟大的使徒，当你遇到他，你最聪明的做法是什么？绝不放过他，对不对？跟着他，他讲什么你就听什么，你和他一同来同工，不仅听他说的，也跟他一同做，你就学会了。我们在神学院里面读书的时候说，老师教导的，当老师上课讲完的，你能记住多少呢？按照那种叫做金字塔的统计，说你只能记住5%，那都是属于记忆好的。你像我这种记忆基本就忘了1%差不多了，我得不断的读，否则我就忘了，对不对？你比如说你学英文吧，今天老师给你讲了一个小时，你回去能记住多少，你告诉我。你像我学希腊文、希伯来文，在学校里都学完了，到现在我想我大概忘的也就差不多了，对不对？你能记住多少呢？可是如果你当你学会了，你再去教导别人，哎，那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比如说今天我让你教一个主日学，好了，我来教主日学，你就把老师的拿过来，突然想到，哎，我要备课，这个就成为你的。所以我最近我们有一个神学院在北加州，院长上次来找我， 我们在家里谈了好多关于神学院未来的构想，我就说今天的神学院跟西方的主流的教育是一样的，都是以贯的，老师讲学生听，那学生呢上完课就回家了，那上课这段时间好像跟神学有关系，等回到家就跟神学没有关系了。然后呢我们就上了3年的课，我们拿到一个毕业证，我们突然发现我们拿到毕业证，我们学了一些知识，记住5%啊，记住，真的记住5%。然后我们到了教会突然发现不好用了，然后发现矛盾，弟兄姊妹的矛盾问题，我们书本没教，或者书本教了没有教这个人，这个人是太特别了，好像跟圣经所有人都不一样，找不到这个人，每个人都不一样，那你怎么去处理呢？所以我就建议，我说今天的神学院应该完全的不是按照书本的，应该学中世纪的修道院，他们应该在一起生活，对不对？生活就是学习嘛。那老师带学生应该，比方说一个神学生应该住在神学院里3年，而不是说上课去平时回家，住在里边啊，然后呢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写作业也不要一个人写，要一个 team， 一个 team worker， 5个人3个人一起写一个作业，然后讨论，每人写一张，下一步我们再讨论，你就记住很多，这个就能记住50%。然后每一天都有讲道，每一天每一个礼拜一个神学生都要讲一次道，然后老师坐在下面，同学坐在下面给他们评分，然后下来我们再跟他谈，再帮助他。他要毕业了，你知道吗？你像他毕业，他每个礼拜他能在神学院讲一次道，他一年就讲50篇，他毕业了就讲了150篇，到你教会牧养你3年，他都有奖章，对不对？那你如果我们一年再讲一次道，我们一毕业了到何尝，我们怎么能会讲道呢？没有操练嘛，对不对？所以你看保罗跟亚居拉百基拉就是一对一的带，是全世界最好的神学院的院长，最好的神学院的教授，最好的使徒，最好的传道人来带领他们夫妻，所以他们夫妻完全就不一样。中国有句话叫什么，名师出高徒，很重要，名师出高徒。我是一个最不好的学生，我这人不好好念书的我这个人这个可是我一生中跟了很多的名师，你知道吗？这个名师就是耳熏目染的就熏陶你。你看我在北京大学，我的班主任叫曹文轩，那现在是中国儿童文学最著名的老师了。那我的导师叫钱理群是研究这个谁的，是研究这个周作人周树人的，对吧？这个钱理群研究鲁迅的。然后呢我的好朋友陈谷应，台湾大学的，学老庄的。那他们从不同的地方给我很多的引导和营养，那是我知道了很多我过去不知道的事儿。我一来到美国，我就去了普林斯顿，我就成为余英时的学生，我想都没有想，我都不知道他是谁，那时候你知道吗？余先找我谈话的时候，我就知道余英时很有名啊，可是我没有读过余英时任何一篇文章但是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一级教授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历史学家。那我就他就跟我谈话，跟我谈话的时候带我去的人都很有名啊，叫苏小康，你知道苏小康吗？就写过和商那个苏小康，他带我去，他就说于先生要见你，要你到于先生那儿你谦卑一点哦，说话小点声哦，然后呢于先生说什么就点头，我就说那不明白呢，他不明白也点头，不要在那这个把天门的精神拿出来啊！这是老师，那我就去了，我就发现苏小康坐在于先生的前面啊，那个椅子他就坐一个小边啊，就这样坐着，就乖乖的听于先生讲话。小康何等人物啊，在中国那是著名的作家呀，那了不得的人，怎么我说这个老头在他面前这么厉害，我也就坐一半，坐了1分钟就忘了，二郎腿就翘起来了。然后就往那一坐，然后于先生抽烟吗？抽，来抽我的。他说我不抽，我抽烟斗。我就点，我也没问说可以抽烟吗？他还给我点着我，抽很香啊。抽完我就胡扯上了，啥都忘了。小康给我说的所有话我都忘了。他问我什么我就扯呀，扯了2个半小时。扯完了出来，小康气得脸都白了。他说伯利，你懂不懂啊？这个叫 interview。我什么没有？ interview， 我说 interview 什么意思啊？面试。我面什么试啊？他说于先生面试，你要不要做你的老师？你开什么玩笑，在这胡扯八道呢？什么逃到苏联呐、啊？咱们大雪呀、啊？咱们要逃到中国，要跟农民在一起，怎么样？你说这跟学术有什么关系呢？哎呀，我说愿意要不要，不要拉倒。我说我在中国，我不是打工，我不也活了吗？不行，我到纽约打工去，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美国还能饿死我？他说你不懂啊，你要能做于先生的学生，你一生中你多千载难逢的机遇啊！我一听是有点后悔啊，后悔晚了，你知道吗？这个人就是这个个性，对不对？我就去日内瓦开会，联合国啊，我就去开会去了。开会我就有一天我进联合国大会会场，一帮外国记者围着我，因为我刚逃出来，还算新闻人物，啪啪啪照相。有一个美国记者会长中文说：“柏林，你过来，过来。”我就过来，怎么样？他就给我一张报纸，很大一张报纸，头条有一张我的照片。我也不懂啊，看不懂那报纸什么报纸。我说什么报啊？他说这个翻译成中文叫《国际先驱论坛报》。非常有学问的报纸，就是你的一个专访一条，整个的一版都是。然后他说，我说那我什么时候谈的我都忘了。他说这个不重要，重要是你有工作了。我哪儿写的？他说后边一块儿，访问于先生，谈我于先生特别喜欢张伯立这个人的真诚坦率，在好像美国大学见不到这种人，就已经决定收我做他学生，歪打正着。那天我要在那很拘谨，啥都没说，说明他也不知道你想什么，不要你了，你知道吗？你看上帝是怜悯我，所以就成为他的，跟他四年在一起，学了很多的东西啊。到他的书房，到他的办公室，别人都敲门呐、啊，越预约呀，我遇什么约，我推门就进去找烟抽去了。我说呀，于先生忘带烟了，给我卷颗烟，拿那烟兜卷颗烟，抽吧抽吧，很好，你知道？那我每次到普林斯顿，我都去看他，现在都89岁了，一般人都不见了，但我每次我去，我都去看他，他都见我，不仅见，每次都请我吃饭，而每次结束了，师母都说伯利最懂疼人，你知道为什么？我每次看他的时候，别人都带什么高级的礼品，我就在纽约 Chinatown 给他买青菜呀、啊、买大米呀、啊、因为老人买东西已经不那么方便了，我买最好的油啊，我油啊大米啊，我就什么吃的喝的我都送他家去，烤鸭呀、啊、他吃不完的。他说他很懂老人的需要，因为做牧师嘛，对不对？那你像很多人就送，哇，都是高级的什么东西，或者送一本什么巨著，那、哎、不能吃啊，知道吗？所以你看这很有意思，名师出高徒。这个谁呀、啊？亚居拉、百基拉跟保罗1年零6个月，学会了什么呢？学会了门徒训练，也学会了开放家庭的小组。所以你看到跟老师学的这么好的东西。那第二点，我们看到这个夫妻是爱心帮助福音使徒的夫妻，在18章，在24节讲到。说有一个犹太人呢，名叫亚波罗，来到了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泰，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个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啊，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的详细。你看他这里边名字有什么变化没有？百基拉在前面了。这时候突然发现，好像服侍的人这个姐妹比那弟兄重要了。百基拉从此以后，百基拉都是在前面的。就是所以大家老说百基拉、亚居拉、亚居拉、百基拉，哪个是男的也搞不清楚了，真的吗？哎，我们知道百居拉是姐妹，现在在前面了。然后百居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亚波罗来到他的家中，将神的道给他详细的、更加详细的讲解清楚。然后呢，亚波罗想往雅盖亚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 以圣经证明耶稣就是基督。感谢主。所以当我们看到说一个人能够成全别人是个美德呀，对不对？那我一个来了一个新的传道人，他很会讲道，可是他讲的不完全，那我们该什么样的种态度呢？那你看我们有人就开始批评了，说你讲道不对，你讲的不完全。因为好像这个亚历山大是一个当时最著名的大学城，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图书馆就在亚历山大，希腊所有的书籍都在亚历山大那个图书馆里面，对不对？我们大家知道后来一把火全部烧光了，很可惜啊。我跟你讲，烧书的人是最可恨的人，烧书的人最可恨的人。中国有个最可恨的人已经记载历史上，叫焚书坑儒。我们知道是谁吧？叫秦始皇。秦始皇什么美名都没有留下，留下就是一个长城把那个孟姜女给逼死了，对吧？不是，把孟姜女的老公逼死了，然后孟姜女就给他哭，那城修的也不结实，一哭就哭倒了。我们知道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焚书坑儒，把书都烧光，把儒生就是喜欢孔子学问的人全部都烧死了，坑儒给埋了，不给埋了。那就做一件事，现在中国大陆开始烧圣经了。那天你看到网上把教会的圣经桌子椅子挪出去，夸就给烧了。烧圣经不怕上帝的审判吗？烧圣经，这些人没有神啊，真的是什么都敢干。人没有神什么都敢干，冒犯神的事情也可以敢干，可以烧圣经吗？一个国家如果烧圣经，这国家是没有什么希望啊。因为这国家不要神啊，自己做神，自己想做神。我们的圣经讲到这个亚波罗来到了以弗所，来到以弗所。他在以弗所的时候呢，亚居拉百基拉也到了以弗所，亚居拉百到以弗所，在以弗所他就放胆的讲道。亚居拉百基拉发现这个犹太人呢受过良好的教育，然后呢，他有亚历山大大学学术风气的典范。学识渊博，熟读旧约圣经，非常的有口才。他在会堂里边，在公众的面前放胆的讲解阐明圣经，没有人能够驳倒他。他非常的有说服力，因为他历史很渊博，没人能驳倒他，当时的犹太人。可是呢，他讲到是什么呢？他讲到他知道施洗约翰的洗，他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洗。那这句话怎么理解呢？我们查经的时候有时候也不了解这句怎么意思。就是这个亚波罗在了解圣经的时候，他了解耶稣基督前半部分，所以只了解施洗约翰的洗，他没有了解到耶稣钉在十字架那部分，也没有了解耶稣死里复活那部分。他只得了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因为施洗约翰说，我来了就是为他开辟道路来的，对不对？我给他提鞋都不配。可能他这个讲的都很清楚，可是他没有讲到耶稣是为什么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钉在十字架是基督教的核心内容啊！不管你讲圣经，讲旧约，讲新约，讲你讲诗篇，你还是讲箴言，如果你没有讲到耶稣基督，你这篇道就失败的。讲道，什么叫讲道？道就是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慢慢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如果你讲道，你没有讲到耶稣基督，那讲什么道呢？讲的是知识，不是救恩，对不对？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这位道就是基督。所以不管你讲圣经讲什么，你如果讲不到耶稣基督，你这篇讲章失败的。好像我们在神学院是不是这么讲的，对吧？你看徐牧师就知道，我们的神学院，我们的讲道学老师就说，不管你讲什么，创世纪到启示录，核心最后要讲到耶稣基督，讲到他他的救恩，讲到他死里复活。那么这个亚波罗讲到没有讲到这个核心的重点，可是百基拉、亚基拉因为他们有爱心，他们愿意帮助这个使徒成为一个更好的讲解圣经的人，所以他们就把他请到家里吃饭呢。他没有立刻站起来说你讲的不对，因为你没有讲到耶稣基督，你也没有讲到耶稣的十字架，以后不能请你讲，我们教会坚决不请你讲。你看他没有这样子，所以他有爱心呢，他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可塑之才，他就把他请到家里边，然后把圣经详细的跟他讲解清楚。 对不对？你看百基拉雅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就是耶稣基督给他讲解更加的详细，告诉他这个道是神的儿子，告诉他说这个道是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告诉他说这个道是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告诉他说这个道未来有天要降临审判活人和死人，告诉这个道是我们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通过它没人到父神那里去，告诉他说这个道是我们生命的根本，这个道是有恩典伴随你的。所以亚伯亚伯罗是非常谦卑学习的人呐，所以亚伯罗这样谦卑的学习，他有这样的潜质，他一下子就成长了，他就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他在向犹太人传讲圣经的时候，他开始讲到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他就驳倒了很多很多的人来见证主的道。所以这位亚伯罗在亚居拉和百居拉的帮助下成为当时最优秀的传道人，包括保罗都夸奖他，对不对？保罗在哪里夸奖他？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六节，保罗说我栽种了，亚伯罗浇灌了，唯有神让他成长。你看到，所以当时的亚伯罗的影响力已经跟保罗一样，保罗说我栽种了，亚伯罗浇灌了，唯有神让他成长。所以亚居拉百居拉非常合宜的谦卑的谨慎的教导了亚伯罗，帮助他成为神所重用的器皿。弟兄姊妹，你们也可以帮助一个人呢、我们也可以帮助人成为神重用的器皿，你们哈利路亚。我想到有些夫妻，真的我一生中好多的夫妻帮助过我，尤其一对老夫妻。我刚刚来到洛杉矶的时候没地儿住，我就一下就住在他家去了，教会就把我安排他家。我那时候在罗省基督教会，在 Glendale， 你知道我那时候还都不知道东边还有什么 Ontario， 哪知道那地方这地方没中国人。可能我20多年前住在 Glendale 的时候，据说 Ontario 只有20个中国人，20个。你现在你看我们教会就200-300人了，那时候这就没有中国人，那时候中国人最东就到丹门坝，再往东就没有了，再往东都是嫁给老美的中国人，对吧？那时候这都是美国人的地区。我在格兰迪尔，我住在教会，住在教会。后来教会有一个叫尹道先，叫庞婉华、尹道先夫妻两个，徐牧师知道吗？就把我接到他们家，他也发现我好像有可做之才，就把我加到他家，半年之久住在他家。哎呀，他家你不仅是每一天呐、读圣经啊，那时间得长了，一见面就开始读圣经啊，一吃饭就要祷告啊，三顿饭都得祷告，而且一祷告就是半个小时。那尤其早餐，我最怕他祷告，一早餐我就抢过来，我说我先祷告，你们俩今天不用祷告。那我祷告我就很短，因为吃了早餐上课，你知道吗？就赶紧上学啊，然后我就很短。但祷告完，他说我们还有感动，我们再接着祷告。我天，惨了。当他祷告完了，你知道稀饭也凉了，饺子也凉了，馒头也凉了，什么都凉了。我这个北方人爱吃热的，你知道吗？所以后来在有的时候在祷告之前，我先拿个馒头先吃了，你知道热的，就是习惯了。后来有半年多过去了啊，每一天陪你读圣经啊，跟你祷告啊，哎呦鼓励你啊，人生的所有的疑难问题你跟他说，然后他最厉害就逼你背圣经，每一天要背一段。吃饭之前看着你，哎，今天我给你的圣经你背完没有啊？那你没背完好意思吃饭吗？他没那么说了，我是觉得不好意思，你知道吗？所以就很多圣经为什么能背下来，就有这对夫妻，他就给我这种压力，我就能把圣经背下来。那个年龄背还比较容易，现在你在背，对不对？不容易了，趁年轻好好的背神的话，神的话是有营养的。如果有一天，我是常常想，我如果有一天我们坐牢了，不一定坐中国的牢，也许坐其他国家的牢，宣教到非洲坐牢了，那里边没有圣经看，你怎么办呢？就得默想神的话，你们默想，你里边没有，你默想什么呢？对不对？你里边得有，你才能默想嘛。所以很重要，有一些神的话是需要记住的，啊，记住的。后来有一天呢，我就。有一天你知道我们教会每次圣洗受洗的人都会感谢他，那是我们做叫 Caltech， 就加州理工大学，对吧？我们做 Caltech 大学生的工作，访问学者大学生都是 Caltech 的 大学生都是博士生，都是很优秀的，要做什么航天呐、啊，什么美国最尖端科学的，我们就做他们工作。每一到礼拜六，我们就包包子，那我是擀饼的，他俩包，和好馅包，然后我们就一袋一袋送给留学生。那是留学生吃不到中午饭，你知道吗？我们去人家一袋包子，人家不好意思不听我们讲福音。包子拿到了，我们就开始讲福音，听嘛，对吧？包子熟了，好意思不听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讲，好多人信主啊，好多人信主，而且每一次受洗的时候，都会讲说唐阿姨和这个尹叔叔对我们的帮助，啊，给我们告诉我们耶稣多么爱我们，告诉我们圣经的内容，让我们认识真理。哇，每一对啊，每一对讲，这对夫妻，我将在神的里边是蒙纪念的。后来人家儿子也成了牧师，啊，儿子原来是长老，成了牧师。这个女婿也是长老，好像全家都是服侍主的，而每次教会受洗的时候，他把家里的鲜花都绞下来，一束一束的送给受洗的弟兄姊妹。有一天我就问他呀，哎呀，我说为什么祷告那么长呢？因为圣经说不要说祷告那么长嘛，因为你要祷告神都知道，你不要祷告那么长。他说亏欠，你看这话好像出乎我的意料。他说祷告长不是因为他什么，他是亏欠。我说怎么亏欠呢？他是第三代基督徒，可在中国40多年他不敢说自己是基督徒，知道吗？他的父亲叫尹任先，我不知道这名怎么起的，尹道先尹任先，好像哥俩似的。尹任先是中华民国纺织部部长，哈佛大学毕业的博士生，那个时候1940几年哈佛大学毕业，什么人物啊，什么家庭啊，他能去读哈佛，对不对？回到了中国就做了中国中央政府的查经班主席。那中央政府的查经班都什么人参加呢？就是蒋介石了，宋美龄了，张自忠了，张群了，都是这些人参加。他当主席，他的父亲，你想什么人啊？结果他读的是北京大学，他是1948年进入北京大学，1951年毕业。遇到了什么事儿，你知道吗？就政权交替了嘛。1951年中国就不能有信仰自由了，所以他就不敢说他是基督徒了，就被发配到蒙古内蒙古大学教书，不敢说自己是基督徒，也不敢聚会。后来来到美国了，40多岁读硕士，来到美国开始回到教会，一听到教会，一到教会，第一次去教会，一听到圣诗，一听到管风琴响起，夫妻俩跪在那里就哭。40年不能叫主的名，40年不能祷告，是什么样一种生活？属灵的生命的窒息，突然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可以赞美上帝。所以从此以后赞美不停，吃饭也要赞美，不计算时间，在主的里边。你像这样的夫妻，你跟他生活一段时间，你会怎么样？我跟他生活半年，我真的看到他们在他们身上学习很多的学习，看到他们夫妻同心的服侍，何等美好的一幅图画，教育自己的儿女，感谢主。所以看到亚波罗在百基拉和亚基拉的指点下、教导下成长。谁说平信徒不能教导传道人？对不对？一个成熟的有生命的基督徒可以帮助传道人成长。我们很多的传道人来到教会都是很年轻的，30多岁神学院就毕业了，甚至20多岁就毕业了，来到教会服侍，特别需要我们这些成熟的年长的同工弟兄姊妹来扶持。不是看他们的热闹，哪管他们讲错了或者服侍不对的地方，我们应该学习亚居拉、百居拉，在爱心的里边来帮助他们成长，而不是论断、批评、打消他们的积极性。所以很感谢主，我们的一生中，我们看到传道人能够遇到这样的夫妻，像亚波罗，他是蒙福的，所以他后来成为最有影响力的传道人之一。感谢主。所以像腓立比书教导我们的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好好爱你的传道人，爱那些刚刚从神学院毕业来到你身边服侍的传道人。也许他们就是未来的亚波罗，但是也许他们是未来的逃兵。那在乎我们是不是爱他们，帮助他们，关心他们。第三点，我问到他们勇于担当，乐于侍奉啊。在罗马书的第十六章，保罗知道罗马书第十六章弟兄姊妹告诉我讲什么。罗马书的第十六章非常的特别，保罗用了一整章是问安，在基督里边问同工的安，他写了一章啊。我就很佩服保罗，我宣教走了世界各地，我就想多少的人接待我，帮助过我，保罗都记得，对不对？保罗在记得这些帮助他的传道人中，很重要的就是雅居拉和白，一开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百基拉和雅居拉。你可以想着这对夫妻在保罗的一生生活中占有何等重要的位置啊。所以你看到保罗在第三节说，问百基拉和雅居拉安，谁在前面呢？妻子在前面，对吧？保罗说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哇，感谢主，这对夫妻被写在圣经里，六次被写在圣经里边，除了使徒行传两次，其他的四次都是保罗写出来的，对不对？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啊，路加记载，历史学家。那么保罗说问百基拉和雅居拉的安，因为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告诉弟兄姊妹要问他们的安，然后说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哎呀，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确实感动啊，可以一个人为别人的生命把自己的景象就脖子置之度外，把我们的生命都不顾，我们为了爱一个神的仆人可以到这种程度。所以难怪保罗这么纪念他们。保罗没有说哪一次是为我的性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不顾，没有说具体的。我相信保罗能够体会在逼迫来临的时候这对夫妻是何等的保护保罗。这个逼迫不仅来自罗马政权，也来自犹太人的逼迫。每一次这对夫妻，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犹太人，他们可能帮助他掩护他啊、嗯，所以保罗纪念他。保罗说感谢他啊、嗯，问我在，而且保罗又说又问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安，问我所爱的以拜尼土安啊、嗯，他的亚西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当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刚才讲到了保罗的门徒训练带出了结果，这对夫妻开放了家庭。所以保罗说问他们家里的教会安，所以在雅居拉和百居拉的家里边有一个家庭教会。你们哈利路亚，这个教会的牧者的是谁呢？就是百居拉和雅居拉这对夫妻，他们忠心的牧养神托付给他们的羊群。我很感谢主啊。所以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你想如果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你看我们多少的家庭在开放啊！我想起我就很感恩，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开放，那对夫妻的摆上啊，夫妻的摆上，我看到他们我就赞美神。你看到戴维清新的一家，每到他们家里你看那么多的好吃的，对不对？给大家预备，然后唱诗赞美啊，对吧？我们看到 Rose 杰克的家庭，每次我们去的时候在窝呢，在德门坝那个地区，多少人来到其中，在那里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我们看看杠子夫妻，每次到他们家时看他们的孩子，一个小组30多个孩子，而且都是女生，另外男生都在另外一个小组，在 Rose 在那个清新那小组呢。清新小组有30多个男生，那个小组有30多个女生。我们教的孩子几乎80%来自于这两个小组，看到没有？你到他们家，你看到他们家，哇，那孩子跑啊，哇哇跑啊， 聚会的时候，而且还不断的生，而且每个人都不是抱一个很小的，就是肚子已经快生了那种。你看，所以不生养的赶紧去那两个小组，你知道吗？当然就生，感谢主，哈利路亚。那我看到我昨天去了那谁家，去了那个 Helen 的家里边，我们同工们在一起在那吃饺子。我看到这个家，海伦和他的母亲开放家庭，忠实的来服侍主。我看到一个所有的教会的小组，我们的团契都是非常非常兴旺的啊！还有我们阿基迪亚徐牧师也开放自己的家，对不对？你看徐牧师，上帝是祝福他啊！大女儿都快上大学了，就生个小儿子，你知道吗？感谢主，对吧？你看开放家庭多好，就蒙福啊！想要什么就来什么。所以你看上帝真就是祝福家里的教会。今天中国大陆，我看了一个图片，我特别感动。由于图片是一个教堂被拆了变成废墟，一个十字架竖在那里，上面写了一句话，说教堂没了，教会还在。哈利路亚，感谢主。但我刚才说教会的教会不一定在教堂里边，教会在家里边。你们教在家里边，照样见到亚居拉、百基拉的教会不就在家里边吗？他们在历史上被记载圣经里边，成为我们的榜样。所以他们夫妻两个代职服侍，夫妻两个同心服侍，夫妻两个在基督里边啊与保罗同工。所以保罗在罗马书最后问安的时候，一开篇就说问百基拉和亚基拉的恩，他们在基督耶稣里边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哇，感谢主，外邦的众教会都感谢他们，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感谢主。保罗代表众教会向这对夫妻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也许你不是全世界的传道人，也许你们夫妻一同来侍奉，也许你现在还单身，没有关系，将来找对象就找一个愿意跟你一起开放家庭的。阿们，哈利路亚，上帝必然祝福我们。来，我们唱一首诗歌，回应诗歌，请敬拜团用圣灵的火为我施洗。那我下个礼拜就去澳大利亚，我要走四个城市，悉尼、墨尔本、黄金海岸加上南澳，去传福音。弟兄姊妹也为我祷告啊，也让这首诗歌为我送行。好，我们一起来起立，感谢主，来唱这首诗歌。让我们在基督里边学习百基拉和亚基拉，在这个大时代里边，让神来使用我们，建造主的教会，传扬主的福音，陶主的喜悦。你们
用圣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血气和私欲，成为我的一家人。
逼着我们向前行，把你的福音传到每个城市每个乡村，传到每个渴慕真理的人的心中。耶稣，属于你的教会成为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主啊，为你来在这末世的时候收割庄稼，让我们效法使徒保罗，我们效法亚波罗，我们效法亚居拉和百基拉，主啊，让我们一同来兴旺福音，见到主耶稣荣耀的教会。耶稣们，谢谢你把很多的福音朋友带到我们中间，求你来祝福他们，开启他们的心，让他们来认识我们所认识的主，这位真理的神，这位引导我们进入到永生的神，这位在我们患难中与我们同在的神，这位安慰我们医治我们的神，耶稣基督，谢谢你，哈利路亚，拣选我们。我不知道这里还有没有没有信主的朋友，你还没有信耶稣，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包括我们视频前面，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请你举起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举起手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感谢主。有两位弟兄，还有吗？还有一位姐妹，还有吗？哈利路亚，赞美主。还有没有？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还有没有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请你举起手为你祷告，上帝的祝福要临到你。哈利路亚，定恒守引我前行，我敬拜。还有一位姐妹，哈利路亚，还有吗？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消息，让这些今天来到里面打开心举起手的人，从此时此刻起就成为你的儿女，祝福他们一生的道路，引导他们进入到更丰美之地，引导他们进入真理，也能够活出真理。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祝福每位弟兄姊妹在基督爱里边，让我们都能够成为宣教的勇士，为你来传扬福音，完成你的使命。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彼此握手，耶稣爱你，握握手，耶稣爱你，跟旁边弟兄握握手，耶稣爱你，请坐。哈利路亚。